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8月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退休学者孙文广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视直播采访的过程中被当局抓走，激起许多人权活动者和分析人士的批评；此外，美国打算对中国产品加征更高额的关税，中国对此推出新的报复措施；白宫经济官员呼吁中国不要小看川普总统的决心。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中国退休学者孙文广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视直播采访的过程中被当局抓走，激起许多人权活动者和分析人士的批评。他们担心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对不同意见的打压。孙文广经常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中文普通话语组说，孙文广被关押在济南军区燕子山庄，这是一家有军方关系的酒店和接待中心。他的邻居表示，孙教授的公寓外长期有安全人员驻守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这些邻居表示不明白他为何受到这样的监视。其中一名邻居说，孙文广是个好人好邻居。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掌权并巩固权力以来，不仅更加严厉打压异议人士，还从实际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契约。以前如果你不涉足政治领域，这个社会契约可以提供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习近平缩窄了艺术、文化、社会表达和公民社会的可接受边界。人权观察中国事务主任索菲·理查森说，我们极度担忧他会遭到怎样的对待，他不年轻了，他经常被拘押，这个事实也令人担忧。美国之音采访孙文广是因为他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访问非洲和中东的前夕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批评习近平。孙文广敦促习近平停止大笔花钱提供对外援助、贷款和投资，他认为钱用于中国更好。他还批评习近平的专制统治。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星期六在新加坡会见了缅甸国际合作部部长决丁，呼吁立即释放被拘留在缅甸的两名路透社记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告诉 VOA， 蓬佩奥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表示美国非常关注这两人被拘留。这些记者被指控拥有缅甸政府针对若开邦罗兴亚武装分子的安全行动的有关文件。美国和缅甸的这两位外交首长是在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会议期间会面的。蓬佩奥告诉一群随行记者和当地记者，他相信朝鲜将实现无核化，但承认他在访问期间没有与朝鲜官员会面。他说，有报道称俄罗斯正在违反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这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蓬佩奥说，我们已经看到有报道称俄罗斯允许与朝鲜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并向朝鲜输出的工人提供新的工作许可。如果这些报道被证明是准确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第2375号决议。蓬佩奥还表示，他已经告诉他在这次出访中遇到的所有的领导人，必须维持对朝鲜的制裁。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和土耳其外交部长会面，并商讨了有关释放安德鲁·布伦森的事宜。布伦森是一名美国牧师，他被土耳其政府以支持恐怖主义的罪名逮捕。请听报道。
因为布朗森被捕，川普当局对土耳其官员实施了制裁。
土耳其表示制裁是不可接受的。蓬佩奥和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在出席新加坡的东盟区域部长会议期间进行了会面。蓬佩奥在会前告诉随行记者说，美国已经警告了土耳其，是时候释放布朗森了。在见面后，恰武什奥卢告诉记者，会议是有建设性的。
我可以说这是一场很有建设性的会议，当然不是一场会议就能解决危机和所有的问题，但我们都赞同了紧密合作、对话以及在接下来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共同努力。当我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后，我们会继续共同采取措施，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也讨论了这一点，还有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我们也讨论了接下来我们能采取什么行动加强两国关系，以及曼比季的战略、库尔斯坦工人党的工作小组、伊德利卜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我可以说今天的会议是很有建设性的，我们专注在解决问题上。
蓬佩奥本周在新加坡出席东盟会议期间，预计还会讨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缅甸的罗兴亚人危机以及网络安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周五发出威胁，如果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提升到25%的措施付诸实施的话，中国就将立即对原产美国的5207个税目、价值约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最高25%的关税。与此同时，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警告中国，不要低估川普总统要求中国改变其不公正贸易行为的决心。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表示，我们已讲过多次了，取消关税、取消贸易壁垒、取消补贴，我们想要看到贸易改革，中国都没有做到。在中国宣布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之前，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曾先后报道，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代表已经在私下就如何重启谈判展开磋商，但这些措施仍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双方在时间表、议题和谈判形式上都还没有达成共识。星期五，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举行了会晤。王毅在会晤后对媒体表示，在如何解决美中贸易纠纷的问题上，两国在大方向上达成了一致。白宫内部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一直存在两派意见，一派是以财长姆努钦为代表的温和派，这一派声音主张与北京积极对话，避免将美中贸易冲突扩大化；另一派声音是以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为代表的鹰派，这一派认为通过对话和谈判是无法解决与中国的贸易问题的，美国必须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迫使中国做出真正的让步。美国打算对中国加征更高额的关税，对此中国推出了新的报复措施。不过白宫经济官员表示，中国经济疲软，而且人民正在出走，同时呼吁中国不要小看川普总统的决心。详情请听黄耀毅发来报道。
我们知道呢，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这个关于关税的这个争议呢，已经越演越烈了。那我们首先看到是美国在方面呢，对中国要加强关税上的一个措施。首先是在7月11号的时候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就宣布了要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那么呢，在8月2号的时候呢，美国又加码了，考虑要将10%的关税提高到25%。那么接下来这个听证的时间呢，也从8月30号延长到9月5号，就是要来征求公众的意见，是否要把这个税率从10%提高到25%，来对中国进行更大的施压。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美方的贸易官员还有这个白宫的这个经济的官员都是表示说，这样子一个强力的措施其实是希望中国能够改变自己所谓不公平的贸易的行为。不过呢，中国方面也祭出了反 反击的措施。中国呢，在8月3号则是宣布了将针对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课征关税，而且当中呢将实施有四种税率，分别包括是 25%、20%、10%以及 5%。 那么实际实施的时间呢，将是美方的行动而定。也就是说呢，如果美方对中国实施了这个高额的关税之后，中国将会以上述所说的这个关税的措施来进行反击。那么针对中国的这个报复措施呢，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只在接受美国的媒体采访的时候就反击了。库德罗说呢，他说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不要关税，不要关税壁垒，不要补贴，我们要看到贸易改革，中国并没有实现。 OK， 他们的经济疲软，他们的货币走弱，他们的人民出走，不要小看川普总统贯彻到底的决心。所以看得出来呢，白宫这一方面是没有要退让的意思，那么中国方面呢似乎也并没有要这个退让的感觉，因为可能中国方面呢也不希望造成示弱的一个形象。所以看起来呢，美中之间的关税的这个争端以及贸易的争端呢，可能还会持续的升温下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外交部驻港机构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为港独分子提供讲台。演讲者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相信，香港外国记者会不会轻易向北京低头。不过事件结局如何还有待观察，请听申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8月3日，香港媒体爆出了中国干预香港新闻自由的事件。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要求香港外国记者会重新考虑邀请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演讲的计划。不过香港外国记者会表示，活动将按原计划进行。8月14日中午，陈浩天将就推动香港建立族群认同、民族党背禁运作以及香港独立建国前景等敏感话题前往香港外国记者会发表演讲。中方与香港外国记者会此前的交涉是私下进行的，被拒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网站8月3日以答记者问的方式公开表示反对邀请陈浩天演讲，并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港独势力公然宣扬和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底线，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为港独分子散布谬论提供讲台。程翔是香港资深媒体人，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一事件绝不只是单纯针对驻港的外国记者。
这不仅仅是对外国记者的一个限制，而是对整个香港社会的这个言论自由的一个明显的打压。因为 FCC 他要邀请这陈浩天去演讲呢，本来是一个普通的演讲，那么现在呢，居然由这个权力机关出面要来限制，要来反对。那么这个做法把一国两制放在什么位置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中共当局这个操控舆论、打压言论自由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做法。我觉得从这个香港警方说要取缔这个组织以后，这些打压会越来越严重。
香港《明报》星期六援引陈浩天的话说，特派员公署意图打压新闻自由和封锁消息。港府声称取缔民族党不是政治决定，而驻港特派员公署的直接干预显示整个事件是由中国政府策划。苹果日报说，陈浩天对香港外国记者会捍卫香港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坚持是有信心的，认为主办方不会轻易向北京屈服取消邀请。不过现在距8月14日还有一段时间，陈浩天能否如期现身演讲还有待观察。与此同时，香港记协星期五新闻稿说，忧虑中央驻港机构的行为是有意向机构施加压力，也忧虑中央机构的做法会造成自我审查，令团体、机构和个人因受压力和免惹上麻烦而避免举行类似的活动。 香港记协支持外国记者会的决定，并说坚持言论自由、意见多元是对新闻自由的最大保障。程翔说，中国也曾利用过香港外国记者会这个平台。
我觉得以前 FCC 曾经邀请过外交部的人去演讲，那么也是提供一个场合，提供一个场所，让中共的观点能够在香港广泛的传播。以前做过，那么现在呢，你要限制某一种言论，那么我们可以反过来问，那当初你中共外交部利用 FCC 这个平台来宣扬你的观点，为什么就可以呢？
报道显示，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香港外国记者会确有往来。公署网站显示，2016年7月6日，公署的宋如安副特派员为香港外国记者会新任董事会成员举行过午餐会。香港外国记者会也称香港外国记者协会，1943年成立，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记者联谊团体。协会宗旨是推动地区的新闻自由，以最高行业标准从事新闻事业。协会的网页说，任何人均可入会，协会成员多元，其中包括商界人士、外交官、律师以及专业新闻工作者等。美国职业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星期五，一名涉嫌窃取美国公司商业机密被逮捕的美籍华裔工程师获得保释。两天前，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电力部门任主工程师的郑小青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被指涉嫌盗窃公司机密数码文件，提供给通用电气公司的中国竞争对手。星期四，在奥尔巴尼的纽约北区联邦法庭上，经过辩论，法官准予郑小青以$10万非现金抵押品夹带电子监视器获得保释，并签署了保释令。美国政府指控郑小青的刑事诉状说，同时间中国公民身份的美籍华裔郑小青从2008年起受雇于通用电气公司在纽约州斯科内克塔蒂市电力部门任主工程师，涉嫌窃取属于通用电气公司电力部门与涡轮机密封和优化有关的数学计算机密。郑小青拥有接触通用电气公司电力部门全部商业机密的许可，他对许多商业机密文件加密后移入他命名的文件夹，将其隐藏在看似无害的日落风景二进制码电子照片里，然后寄到他的私人电子账户。在问询中，郑小青承认过去在5到10个不同场合使用隐秘的手段窃取属于通用电气公司的资产，而他在中国拥有和工作的公司所研究使用的技术跟他在通用电气公司工作的是同样的技术。他还承认他的中国公司还没有盈利，但从中国政府获得赞助和资金。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正在准备普京总统访问新加坡，以及首次参加在当地举行的东亚峰会，此举被当成俄罗斯在东南亚外交的重要突破。俄罗斯媒体称，该地区国家害怕中国威胁，但并不担忧俄罗斯扩大影响。俄罗斯继续加强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活动，一方面能平衡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可同美国竞争。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刚刚结束了对新加坡的访问。今年的东盟外长会议几天前在新加坡闭幕，拉夫罗夫出席了东盟与俄罗斯外长会议，并会晤了中国、老挝、柬埔寨、菲律宾、韩国等国的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未来将会更多地加强同该地区国家在所有领域，特别是安全和反恐方面的合作。俄罗斯的安全部门将与该地区国家交换各自掌握的恐怖分子资料的信息，俄罗斯还将帮助这些国家训练军人。 为了继续扩大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已经增加了针对东南亚地区国家学生来俄罗斯留学的奖学金的数量。苏联时代，俄罗斯曾经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保持密切关系，并为共产党执政的越南和老挝等国训练了大批的军人和留学生。在新加坡刚刚与拉夫罗夫会晤的老挝外长沙伦塞当年就曾留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许多越南高层官员甚至政府领导人也都有留宿的经历。拉夫罗夫这次访问的另一个目的是为总统普京11月份访问新加坡做准备。俄罗斯媒体报道，这将是普京首次对新加坡国事访问，同时也将是普京首次出席11月14日到15日在当地召开的本届东亚峰会。这一举动意义重大，由于东南亚过去一直不是苏联和俄罗斯外交的重点，此举显示俄罗斯外交越来越重视这一地区。东亚峰会的核心成员是东盟国家，俄罗斯虽然十多年前已经加入东亚峰会，但与中美两国领导人经常出席东亚峰会不同，俄罗斯过去仅派外长级别的官员出席相关活动，但是从去年起，俄罗斯首次提高了出席的规格。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参加了去年11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亚峰会。每次对外访问时间都不会很长的普京总统，这次将在新加坡停留长达4天左右的时间。普京还将出席在新加坡兴建的首座东正教堂的动工仪式。同克里姆林宫，尤其是安全情报机构关系密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普京执政之后一直寻求扩大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在新加坡的俄罗斯东正教堂将会为在那里居住的数千名俄罗斯人和其他多连体地区的东正教徒提供服务。普京访问新加坡期间，双方还打算签署新加坡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由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由前苏联地区国家组成，这一组织由普京亲自推动打造，意图恢复过去苏联影响。越南已经同欧亚经济共同体签署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新加坡因此将成为该地区的第二个国家，显示在遭到西方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却在逐渐扩大。亲西方的新加坡一直与普京政权保持密切联系，新加坡领导人时常访问俄罗斯。新加坡外长维文说，新加坡总统5月份访俄时亲自向普京转交了希望他访问新加坡的邀请信。维文还表示，两国的相关官员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将会加倍努力，争取敲定新加坡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建立自由贸易区文件的细节，以便在普京访问时正式签署这项协议。俄罗斯的经济与贸易发展部部长也将计划在11月份访问新加坡，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俄罗斯与东盟国家的经济部长会议。菲律宾外长卡耶塔诺对随同拉夫罗夫访问新加坡的俄罗斯媒体记者表示，菲律宾正在认真考虑，总统杜特尔特很可能将会出席9月份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将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正积极利用东方经济论坛会议这一平台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活动。习近平、安倍、文在寅都已经表态将在9月前往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这一活动，俄罗斯也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了相关的邀请。这将是杜特尔特在去年访问莫斯科后他将第二次访问俄罗斯。卡耶塔诺还表示，菲律宾将不会顾及美国的警告，会仿效越南继续寻求向俄罗斯采购武器。俄罗斯的武器出口商已经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中，与俄罗斯从事武器交易的国家将面临遭到美国制裁的风险。俄罗斯积极寻求打入传统上一直使用美国武器的菲律宾市场。俄罗斯去年曾向菲律宾赠送了一批武器装备， 俄罗斯海军军舰也更多地访问和停靠菲律宾的港口。俄罗斯加强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活动，被认为可平衡中国在当地日益扩大的影响，同时避免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在外交上过于依赖中国。另一方面，俄罗斯也试图在东南亚地区抗衡美国。莫斯科的外交分析人士说，中国同当地的许多国家都拥有领土纠纷，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美国同样拥有越战这一历史包袱，但与中美两国完全不同，俄罗斯在东南亚推动外交时更能轻装上阵。此外，夹在中美之间的东南亚国家也试图寻求第三股势力的支持，这也为俄罗斯提供了机会。俄罗斯独立报说，东盟国家担心的是北京而不是莫斯科。报道说，普京10月份访问新加坡参加东亚峰会是外交突破，俄罗斯在东南亚外交所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被认为是2016年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俄罗斯东盟峰会。报道引述学者的话说，俄罗斯与东南亚国家能够找到很多的利益共同点，越南目前在俄罗斯积极投资，直接投资额甚至不少于中国，俄罗斯更应密切关注以反美著称的马来西亚马哈蒂尔政府的未来外交政策走向。此外，俄罗斯正同缅甸密切关系，可能帮助缅甸兴建核电站。但东南亚问题学者斯特列里祖夫说，俄罗斯目前仍无法取代和挑战中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地位和影响。他说，俄罗斯的传统出口商品、能源和原材料等的出口市场主要是中国、印度、欧洲等，而不是东南亚地区。不仅如此，东南亚地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俄罗斯出口商品的竞争者，比如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石油和天气等等。评论人士说，除了军事和安全领域以及利用当地国家与中美两家的矛盾之外，经济领域仍是俄罗斯加强在当地活动的短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非洲，回到北京，第一时间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反腐问题。按照新华社的报道，中共高层研究下半年的经济形势，主要是如何解决6个方面的维稳问题，他们是就业、金融、外贸、外资、投资和预期工作。另外，政治局还讨论了近年来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何加大反腐力度。先从党内做起，再度审议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那么，有关这一话题，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以及政论作家陈破空，还有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分别就这一话题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那么首先，杨建立认为孙文广失踪或因党政命令，我们来听听杨建立他是怎么说的。
因为一般来讲，如果你不了解这个艺人是和这个管他的警察的关系的话，他的情况是这样，就一般来讲，他的管你的警察呢，他和你保持一种平衡，他给你划定一定的线，就是啊，你不要这个太过分了，咱们维持一定的平衡，你也帮我，我也帮你，他处于这么一种平衡状态，忽然发生一种变化，一般来讲是上面有命令，就是说孙文广呢，这个平衡和警察的平衡在那一天打破，这说明那一天接到了某一种命令，或者来自山东省委，或者来自于中央。
此外，夏明教授认为，孙文广教授是中国仅存的敢言的知识分子，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的观点。
基本上达到了一种置生死于那个度外的这么一种境界，真的是就想的就是说怎么样这一辈子的人生呢、啊、能够在历史上啊能够得到就是一个公正的或者是正确的这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他们这种做法呢，我相信对年轻人是会一种激励。 另外呢，我觉得中国政府这样明目张胆的，就是在这个就是直播的那个这么一个过程中呢，进行这种暴力的威胁和那个掐播的话呢，那我觉得其实也反映出中共决策者的高层次的这个一个心态了，可能会跟他的对外的决策，包括对贸易战呢，采取一种更强硬的或者一种满清末年的这种回馈模式了，我觉得恐怕也是有相关的。
此外，陈破空认为，节目直播时候强制掐播实属首例。我们来听听陈破空的观点。
第一点说明了像孙文广教授这样的正派的这个中国民间人士啊，这些学者他的风骨，他的这个凛然正气淡定，另外也证明这个习近平政权啊，中共的这种疯狂，就是说显然他们遇到了重大的危机，否则的话完全不必要在这个演播室上全世界直播这样一个画面，就中共连掩饰都不要掩饰，就让全世界看见我抓人了，因为太紧急了，不抓不行了，所以这证明了这个政权内部啊，可能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危机，不是我们外界所能意料的。
此外，夏明教授认为，中共政权在过去三四十年，甚至是见证七十年里，一直有的一个挣扎，就是没有政治的合法性。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是怎么说的。
中共政权呢，它过去三四十年，甚至在见证近七十年呢，其实一直就在进行的一个挣扎，就是它没有政治合法性。但是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呢，它弥补它的那个政治合法性的危机呢，是靠的它的经济增长的这个业绩的这个合法性呢，来那个就是填补的。所以呢，中共呢，它长期的就是这个共产党呢，就是GC 那个低了，其实就变成了就是 GDP 党。所以呢，它成了一个所谓的我能够发展生产力的一个党。那么尽管这种裂天功为己有了，有点那个荒谬，因为毕竟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多是老百姓呢，他从奴役状态下生产力释放以后，尤其加上人口红利，再加上跟国际社会的对接了，利用了全球化的这么一个空间呢，那么造就出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其实跟中国领导人关系不大，可能和邓小平呢和赵紫阳他们的这边的改革呢关系呢还大一点，跟江泽民呢也有点关系，但是跟当今的所谓的就像许章任说的高峰这些领导是毫无任何关系的。但是现在呢，中国呢就出现一个，就像美国政治术语里面说的，stupid is economy， 就是傻呀，最后还是问题是出在经济上。而现在的经济呢，你可以看到了，无论从就业、金融、外贸，还是就是预期等等，它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它是全局性的问题，因为中共呢是善于就是切腊肠。一个小地方呢，它可以控制管控，它可以把一个大问题化解成一个就是小问题，但是这边呢全局性的问题它没法切拉长，因为第二个这些所有的问题呢都涉及到国际的形势、国际的格局和外国，包括像外贸和外资和那个金融等等。第三呢，那么它还涉及到一个就是说中国的这些所有的问题呢，最后呢都会发现呢，这个鱼呢它开始臭是从头开始臭的，所以这个鱼头开始臭了，就是这个领导呢让中国的老百姓呢丧失了这个信心，出现了预期不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要稳预期。当然了，如果是那个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就是中共的预期不稳的根源，就是人民丧失信心的根源，那么现在由他来稳预期，那我觉得只有像许章任说的缘木求鱼了。
此外，陈破空认为最大的风险隐患是党内意识形态分歧。我们来听听陈破空是怎么说的。
从党外到党内出现这么一个情况，以前对习近平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现在他们还是恨得要命，但是并不怕得要死了，不怕了，人民敢说话了。而且他重大的风险在党内，党内的风险就在于习近平想定于一尊，想这个一翠定音，结果搞了个表忠运动，栗战书发起的，结果成了个不表忠运动，最终只有四个习家军一个非习家军表态，成千上万的高官都不表态，以至于解放军将领一个都不表态，习近平一气之下在八一例行的晋升上将这个仪式都取消了，没有一个人晋升为上将，说党内出了重大问题，说他又谈纪律条例。我想说一句，他谈纪律条例约束别人的时候，最大违反纪律的就是习近平、王岐山等人，因为你们习近平、王沪宁等人，习近平、王沪宁等人大搞个人崇拜，直接违反了党章，党章规定反对任何党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如果说追究纪律的话，从先从习近平和王沪宁追究起。
此外，杨坚立认为政治纪律就是勿要妄议中央。我们来听听杨建立的观点。
习近平这个访问非洲之前遇到了这个某一种围剿和攻击，使得呢他在政治上做了一定的让步，不然的话 这个习近平的像不会连夜撤掉，而也不可能有很多的本来发不出来的文章都发出来了，这个言论空间一下子在他们眼中泛滥起来了。这还有这个泼墨女孩的一泼墨，让大家的这个预期发生了变化。我一会儿回过头来再谈预期啊。那习近平呢，他一定是正常做了让步，回来以后呢，他出现了各种的风险，这是刚才讲的重大风险。这重大风险呢，它是综合性的。那实际上呢，任何一个小的事情，或者一个经济上的事情，任何一个领域的事情，只要发生那种危机，都可能使得现在的政权发生这个不稳定或出现大的问题。所以他回来以后，他肯定要进行政治上反制。政治上反制怎么反制呢？那你是当政者啊，你当权者，家长肯定用什么呢？用家规嘛。啊，家长最喜欢用家规的肯定是家长而不是孩子，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当权者他回来就开始拿家规出来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是政治纪律。我为了这个准备这个节目啊，我把这个党的纪律给拿出来了，因为我这学习不好，必须念一下子。他一共这个处分条例啊，一共是六大纪律，其中第一条就是政治纪律，然后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与生活纪律。实际上最重要的，他也强调了是政治纪律。什么叫政治纪律呢？就是与中央保持一致，绝不含糊。
此外，中国的清华大学的许章润教授发表了一篇《势大力沉》的文章，谈中国方方面面的问题。政治、经济、社会，还有社会思潮、意识形态等等。这篇文章提到了中国的主席任期问题、修宪带来的问题，还提到了当局不愿意触及的六四问题。如同和平宪章、08宪章一样，这类文章往往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尤其是当作者是一位体制内的专家学者。那么根据有关的话题，夏明教授认为，许章润对中国的忧虑由来已久，发文对抗倒行逆施。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的观点。
这篇文章呢是发在头版头条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国外呢是非常关注。另外的话呢，张润呢也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因为他一方面呢跟天泽研究所呢，我们知道是中国仅存的这么一个自由主义学派的那个比较强的这么一个阵地了，现在也遭到这个就是关门的这个禁欲。另外呢，就说许章润在过去几年呢连续发了几篇的重磅的这些文章。包括要阻止中国陷入内战，包括要全面的保卫、改革、开放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他呢对中国的这个深切的担忧了，确实是非常的就是久了，而且是非常的就是急了，所以呢我们看他这篇文章呢，其实讲了我第一他的矛头呢其实是直指高峰，他没有直指习近平的名，但他直指高峰，那么几次呢用到高峰和当今的这个领导人等等。那么所以这篇文章呢矛头呢那个是很清楚的，而且它主要是检讨在过去的第一届任期了，那么也就是高峰的第一届任期，就习近平的第一届任期带来的很多的那个麻烦，也就是说倒行逆施，这种倒行逆施呢突破了许多的底线，尤其是破坏了改革开放的底线，破坏了法治的底线，另外呢就是把人民的基本的那个预期了这些底线呢全突破，用那个就是许章润的话来说，就中国进入了全面的倒行逆施了，那么走向了一个就是既有前现代意识的这种集权主义，这个集权不是集中的集，是那个集就是募集的那个集，也就是说一切都会那个被党控制的集权，所以呢就是他担心呢这种走法了，不仅是让老百姓担心，其实官僚了那么也非常的担心，所以呢他发出这种就是呼吁了，希望中国呢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因为他也有几个比较，一个是甲午战争以后，一个是六四以后了，那么中国呢能够就是避免那个这个国家了失去历史的机会了，能够有复兴的机会，能够不是真正的就是说去做这种白日梦，而是能够实现中国的健康发展。他说得很清楚，就从过去的就是这个集权体制了，怎么样以经济为中心，怎么样转到宪政的改革，怎么样让中国呢走向一个健康发展道路。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呢确实非常有价值。
此外，杨坚立认为许章润的文章内容很重要，但发文的时间点更重要。我们来听听杨坚立是怎么说的。
虽然这个国内已经封了他的文章，在一些大的网站上查不到，但是据我所知他的文章 还是在广泛的传播。这个许教授的这文章为什么重要呢？它重要在是人们改变了对习近平的权力稳定的预期以后的结果。刚才咱们不是谈了预期吗？如果大家都认为习近平这个专制的这个集权会非常稳定啊，处在一种恐惧中，那么可能这篇文章出不来。这就是为什么许教授的他的题目是恐惧，用恐惧。我想这种恐惧是指两个，一个就是人们个人的一种恐惧，包括他自己可能前一段时间处在一种恐惧中，因为这个预期发生改变，这种恐惧慢慢的这个摆脱，发了这篇文章。另外这种恐惧呢，可能是对整个国家前途的一种害怕啊，这样走下去中国将会是什么样。我觉得他讲的很多内容是重要的，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时候能够发声。我觉得比他的文章本身更重要。当然他的文章你要看的内容的话也比较广泛，但是他的矛头很显然是指向习近平的，大概谈了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左转，习近平当政以后政治经济的左转。第二，外交上的错误，外交上的错误。第三，个人崇拜以终生制。第四，最重要的实际上是平反六四。这个我认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在前几个呢都可以说是党内之意啊，党内的一种讨论，但是最后一条它展现了更广泛的一种政治视野。
对，
这个和明年六四30周年和现代的整体的政治形势都有很大的关系。我整体上来看，就它发音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它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时候发尤其重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
陈破空认为，习近平各种违背党章宪法，政权面临着危机。我们来听听陈破空是怎么说的。
许章瑞教授哈，作为一个体制内的学者，发出这样的声音是很了不起，很勇敢。我们不能说他面面俱到，但是已经相当的有力度了，而且影响力呢，可以说是也是超出预期。那么他的这个影响力啊，不仅我所知道，不仅在国外盛传，在国内民间盛传，实际上体制内的很多官员都在这个传阅他的文章，因为他的这个说法的总结呢，总结了习近平执政这6年来，这个很多人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那么当然在国外我们说的很多，但他作为国内的体制内的这么一个学者，清华大学的法学院的教授把他说出来了，那就更加的是振聋发聩。那么他这个里面呢就提出4个底线啊，八个期待当然就8项主张。那么4个忧虑里边呢，这个四条底线里面呢，其实4条底线里面最关键的是后3条。那么头一个说治安问题，估计指的是雷洋事件等等引起人们的冲击，什么城管跟人民对打，城管攻击人民，人民围攻城管这些事情。但是后面3条基本上都涉及中国共产党本身所炮制的党章和宪法，习近平政权的违背。比如说他说这个出现了个有限容忍私有财产，本来中共的宪法就规定了要尊重和保护私有财产，
对，我也，
但是习近平现在对这条都已经不尊重了，就说这个国进民退，把这个党组织建到私营企业，建到外资企业，建到台资企业，这个非常过分了。这个很多私企老板都非常的不满，都准备出走，因为党来监控他的企业来了。还有个第三条说有限容忍，而且人家提得很客气，不是容忍，是有限容忍啊，有限容忍就是说这个生活，就生活的自由，基本上一个生活自由。就现在习近平搞到什么地步呢？什么手抄党章，还要这个新东方花烛夜手抄党章，这怎么来的呢？王沪宁年轻时代3兄弟因为父亲文革的时候，他父亲把他们关在家里怕出事，叫他们手抄毛选。王沪宁因为年轻时候手抄毛选，他就觉得很有用，结果他就给习近平建议了手抄党章这一手，结果后来搞到离谱到新婚花烛夜手抄党章这么变态的地步，就连人民的生活，基本生活都受到了干预，人们的生活中都要被什么党章啊什么政治正确所干预，说这个太离谱。而且这个私营权的宪法中也有规定说尊重和保护人权，连基本的人权都已经践踏了。还有第4条就说政治正旗帜，政旗帜本来是载入宪法，宪法中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人大委员长和副委员长都要有2届不超过10年的任期，这是改革开放中共自己的唯一成果。结果习近平居然把这条改动了，而且不改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委员长，跟别的领导层发生矛盾。更重要的是，不仅激起了民间的反弹，激起了党内的反弹，结果他们出乎意料，因为他们这个是一个内部的肮脏交易。那个政治老人要求他停止高层反腐，习近平 趁机要求取消国家主义任期制、长期执政、终身制，但是他们的交易达成了，但是没想到的是激起了国内外中国人的全体的反弹，这个反弹力度之大把他们自己都吓了一跳。现在有一些他们派出的人员在海外走来走去，想了解信息，一个重要的了解就是想知道对修宪的看法，说习近平这是一个转折点，修宪取消国家主义任期是习近平权力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习近平由此可以说权力瓦解、权力崩解。在这个时候，所以这次的表态，连习家军很多人都不表态，连这个叫做蔡奇北京市委书记、习家军领军人物都不敢出来表态支持习近平，这说明在党内震动之大，这个伤筋动骨啊，就是唯一的一个成果你把它给消除了，中国进入了既没有选举又没有任期的这么个政治倒退阶段。人们的预期是你不仅要有任期制，而且要有选举，这都没有，这跟人民的预期相差太远，说习近平政权为此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危机。
此外，夏明教授认为，中国市民要变成公民，有勇气去争取民主宪政。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的观点。
在写八项期待的时候，他那个写的非常清楚，他说关于政治方面的甚至经济方面的了，他呢就在这儿不展开。因为呢这里边呢确实应该说还是有一些担忧的，因为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它出来了，因为许昌正教授呢他在日本呢做访问学者，所以呢他还有一定的就是感言的这个就是心理的空间，也就是说当他生活在一个自由世界里边呢，我觉得他的良心呢和他的这个就是学者的这么一个职业道德呢更容易就是那个复苏，更容易行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呢他其实学了毛泽东的很多东西，那么至于他会不会学毛泽东的这种引蛇出洞呢，那我觉得呢我们还可以继续有待观察。因为他从非洲回来，他就说了那个报章就说了习近平那个就是又回到了就是回到了北京，那么有点像毛泽东了，就是那个巡查大江南北，然后最后呢再回到北京了，好像就是说我现在引蛇出洞，我现在就要来收网了。所以习近平会不会采取这种引蛇出洞，然后在收网的这么一个就是共产党的这个厚黑的权术呢？那我觉得呢，我们还有待观察。另一方面呢，就说所有的期许的东西，其实许章正教授说得很清楚，其实最重要的呢，还是就是说中国的这些市民的生活了，不仅就是说不能保障，现在还受到了威胁。所以中国的市民呢，应该逐渐渐有他的公民意识，要必须要变成公民。中国的这个就是集权专制政权呢，必须要迎接这个宪政，民主宪政呢，这恐怕是中国呢一个最终的解救之道。但是民主宪政当然面临着一个目前是就是愚民政策的挑战。无论是习近平现在做的各方面的各种事情呢，尤其是现在禁音了，那个迫害知识分子了，其实就是一种愚民政策。但是愚民政策呢，我相信呢，它有它的威胁。比如说就很简单，像那个孙文广教授这些，当共产党要拿着这个什么党规党纪来那个敲山震虎的时候，它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威胁就在于这些所有的公教人员，他们可能会丧失不仅他们的公职，丧失他们的教书的权利，甚至会丧失他们的退休离休以后的待遇。那么这一点的话，对许多的即使是老人退休老人呢，都是具有非常大的这个威胁作用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你也可以看到了，其实如果老百姓呢，就像那个就是董瑶琼这些都觉醒都敢泼墨的话呢，那我相信呢，在目前中国经济逐渐下滑，在目前那个财政收入呢，越来越捉襟见肘，而且在目前的社会治安之所以不稳，是因为政权呢直接跟就是富乳呢在夺粮，直接跟小民呢那么在那个就是抢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呢，如果中国老百姓呢有勇气，然后有智慧了，那我相信的话呢，中国人呢，进入到民主宪政的这一步呢，我觉得会更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总统川普继续对新闻媒体表示不满，他周四晚上告诉支持者说，75%的媒体宣扬假新闻，请听报道。
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威尔克斯巴里的集会上发表讲话，嘲笑媒体称他在上个月的美俄峰会期间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够强硬。川普因当时拒绝支持美国情报机构有关俄罗斯干涉美国2016年大选的结论而被广泛批评。
我和普京相处得很好，并且每个人都说哇太棒了。几个小时之后，我开始听到这些报道，
你们知道他们想让我走上去，这里是讲台，他们想让我走过去像这样做，他们希望我上去打一场拳击比赛。我说外交呢？
川普在宾州的这次选举集会上还羞辱2020年总统大选的潜在民主党对手，其中包括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万多名中国穆斯林乘坐官方包机陆续抵达沙特，参加一年一度的朝觐。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佩戴了当局统一发放的智能吊牌，里面输入了个人信息，还配备了 GPS 追踪设备。中国当局说，此举是为了保护朝觐者安全。反对者则说，这是当局用现代化设备监控穆斯林的最新例证，对少数民族的监控已经延伸至海外。详情请听肖宇发来报道。
中国官方控制的《环球时报》英文版的报道说，这个名叫朝觐通的电子设备包含朝觐者的照片、护照号、中英文双语姓名、卡片背面还有二维码和救援电话。一位500人朝觐团的领队对该报说，如果朝觐者走失或遇到紧急情况，组织者会在手机上接到警报。他说GPS 还可以帮助中国组织者看到朝觐者的实时位置，有助于管理。这位受访者不愿透露姓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说，今年大部分智能吊牌的使用者来自云南和一些穆斯林人口较少的省份。新疆、宁夏、甘肃、青海等穆斯林密集地区的朝觐者没有配备。他说，智能吊牌的一些新功能尚在研发中，未来可能会用于更多朝觐者。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是一个致力于推广执政的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组织。该组织说，朝觐通是中国国家宗教局和该协会为保障朝觐者出行安全而专门设计并委派中标企业生产的。公开信息显示，朝觐通的生产商北京丰江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不足一年，注册资金100万，法人叫马丽君。爱国爱教平安出行是该产品的宣传语。人权活动人士说，尽管朝觐通可能确有一些合理用途，但这是中国政府用高科技监控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又一例证。伦敦国王学院中国人权专家艾华对美国《华尔街日报》说，这是另一种迫害从事宗教活动的穆斯林的方式，暗示他们需要被监控，就像是刑事嫌犯或被判处缓刑的人需要被监控一样。虔诚的穆斯林一生中至少要去麦加朝圣一次，但是在中国，只有一小部分被官方拣选的人才能前往。甘肃省穆斯林朝觐报名网的信息显示，报名者需在35岁至75岁之间，爱国爱教，遵纪守法。他们需经过各级层层审批盖章，还要到当地宗教工作部门面试、审核、确认。中共党员、国家公职人员不得报名。此外，扶贫对象和社会救助者也被排除在朝觐者之外。上星期，美国驻华使领馆针对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发表最新声明，对中国严重限制宗教自由深表关切。声明说，少数群体的许多成员，包括维吾尔人、回民和哈萨克人穆斯林、藏人佛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以及法轮功学员，都因自己的信仰而面临严重的打压和歧视。中国回民诗人安然说，这确实是一个危机时刻，相对其他群体，回民更无声，国际社会的代表将目光投向这处被遗忘的角落，令我感怀。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本期时事经纬是由孙成编辑，王云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中国退休学者孙文广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视直播采访的过程中被当局抓走，激起许多人权活动者和分析人士的批评。他们担心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对不同意见的打压。孙文广经常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中文普通话语组说，孙文广被关押在济南军区燕子山庄，这是一家有军方关系的酒店和接待中心。他的邻居表示，孙教授的公寓外长期有安全人员驻守，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这些邻居表示不明白他为何受到这样的监视。其中一名邻居说，孙文广是个好人，好邻居。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掌权并巩固权力以来，不仅更严厉打压异议人士，还从实际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契约。以前如果你不涉足政治领域，这个社会契约可以提供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习近平缩窄了艺术、文化、社会表达和公民社会的可接受边界。人权观察中国事务主任索菲·理查森说，我们极度担忧他会遭到怎样的对待，他不年轻了，他经常被拘押，这个事实也令人担忧。美国之音采访孙文广是因为他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访问非洲和中东的前夕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批评习近平。孙文广敦促习近平停止大笔花钱提供对外援助、贷款和投资，他认为钱用于中国更好。他还批评习近平的专制统治。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周五威胁说，如果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提升到25%的措施付诸实施的话，中国就将立即对原产美国的5207个税目、价值约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最高25%的关税。与此同时，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警告中国，不要低估川普总统要求中国改变其不公正贸易行为的决心。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表示，我们已讲过多次了，取消关税，取消贸易壁垒，取消补贴，我们想要看到贸易改革，中国都没有做到。在中国宣布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之前，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曾先后报道，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代表已经在私下就如何重启谈判展开磋商，但这些措施仍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双方在时间表、议题和谈判形式上都还没有达成共识。美国失业率七月份略微下降，而新增就业比很多分析人士预测的要低。劳工部星期五的报告显示，失业率降低了0.1个百分点，为3.9%，这是多年来最低的失业数字之一。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净增了157000份工作，低于今年迄今为止的月平均数。专家认为，新增就业低于预期的部分原因是零售店的关闭，但是他们说，劳动力市场仍然紧俏。总体来说，有很多空缺岗位仍然无人填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